Hello, babies,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本期七嘴八舌，我是七七。今天呢，照例还是一个疫情 update， 没有什么变化啊，就朝阳区没有什么变化，就还是那样。我们隔壁那个管控小区变成了风控小区，管控和风控的区别，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就是管控的话，是在小区内部可以活动。风控的话是一栋一栋楼封起来，你就只能在你楼内部活动。他们最开始是朝阳区不是五个人一管，然后开始查出来这一管有问题，就把这五个人的小区全部都管控了，就是还小区内还可以活动，然后查出来是哪一个人之后，他所在的这个小区就要封控了，所以他们就封控了。然后我看他们过得还可以，就是没有人遛狗了，也没有人溜达了。之前前两天管控的时候还是遛狗啊溜达啊都是还是正常的，然后看得出来也是憋得够呛。有的楼是靠在小区的边边上，所以他们后面会有一块场地，那个楼的人就可以到那块场地上去活动。但是有的楼就是在小区的中间，它的前后左右都没有空地，所以就封起来就不能出来。所以他们小区现在就是每天一栋楼一栋楼下去核酸嘛，核酸之后就会大喇叭狂喊，不要在小区逗留，做完核酸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因为我们两个小区是贴着的，所以他们小区的那个喇叭功率大到啊，我们小区真的是要被吵死了。天天从大概8点多开始吧，下楼做核酸，下楼做核酸，下楼做核酸。超级吵，你知道我们小区的那个喇叭是这么喊的，就是什么什么，根据朝阳区什么什么要求，几号到几号进行第几轮核酸，然后我们的核酸地点在哪哪哪哪哪，然后大家赶紧去做核酸，它是很长的一段话。他们小区呢不是，他们小区就5个字，下楼做核酸，这种穿透力简直了。我那天晚上不是失眠吗，然后我一宿都没有睡，到了早晨好容易把自己哄睡了，然后被这个声音叫起来，哇，那个感觉真的是出离愤怒。然后我这个人也比较八卦，我现在每天做核酸，原来每天做核酸是穿过他们小区，现在每天做核酸我是贴着他们小区走，就是在所有能看到他们小区的那个大铁门门口往里看一眼，看看他们到底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就看到有人隔着铁门谈恋爱，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那天就在那走啊走，就看到两个中年人在隔着一个小铁门，然后在那儿对着抽烟，一男一女，大概40多岁，大概就那个样子吧，38、9、40来40郎当那种样。我以为他俩在聊天，然后结果他俩聊着聊，爸亲在一起了，然后弄得我还挺尴尬的。他俩亲完之后就回头看到我了，然后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你俩突然亲了，啊，我找谁说理去啊？还有那种情侣，就一个人封控在小区外面，一个在里面，然后就天天往里送饭。我见到这对情侣见了好多次，就是男的封在里面，女的在外面，然后就隔着栅栏送东西呀，然后聊天，站在那儿谁也不肯走啊。哦，那个感觉就还挺奇妙的，就像大学生谈恋爱一样。你们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种情侣，就是抱在女生宿舍楼前面，然后就等着晚上10点半或者11点封宿舍楼的前一秒进去，就有看到那种小情侣的感觉。其他的生活呢就还那样吧。上周周四还是周五，周四经历了一场乌龙事件，就是那天下午突然全北京市都接到了一个谣言，这里的谣言是打引号的，它不算是一个完全的谣言，就是说北京要静默3天，快递停，外卖停，反正就是所有人都开始囤物资。我是4点多接到的消息，是我的教练发给我的，然后我就开始出门采购物资。我是先给我的身边的朋友发了一圈之后我就马上出门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出门的贼早，而且我还得意洋洋的跟他们说，我说啊，5点开那个北京疫情新闻发布会，我5点站在超市里就可以了，我就可以比别人早，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抢。结果我5点到超市的时候屁都没了，我看到那个菜架子上有一把韭菜，就是绿叶菜只剩一把韭菜了，还蔫蔫的， 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想黄瓜也是绿的，买点黄瓜吧，我就抡了两根黄瓜。我以前一直对自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像丧尸片儿那种末日片儿里面，我应该是那种生存技能比较强，然后能活很多集的那种角色。我现在发现，我应该就是片头里面的最早死的那一批，甚至都活不过第一集，就片头里就没了。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哈，就那当时脑子乱的真的不行。我出门的时候，我不到五点出门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运力了，不管是叮咚啊还是河马呀、啊，都已经没有运力了。我其实这个时候就应该已经知道超市里开抢了，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么想，我就觉得啊，我是最早知道的一批人，我去超市肯定什么都有。但是我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市场门口排大队了，就是菜市场要排队进门，因为菜市场里的人流太大了，开始限流了。我这个时候才觉得心里开始有点慌了，因为那个门外排了大概100多个人，排了好几十米。然后我进超市再看到这什么菜都没有这个情况，我就脑子一下子懵掉了。它和我的那个预想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站在那儿就发呆，然后就开始胡乱的买东西。我最后买了什么我跟你们说一下，我买了7个橙子、6个苹果、2根黄瓜，还有一盒肉松卷，就这么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对于我接下来3天活下去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我当时缺的唯一的东西是肉蛋奶，然后我一点都没有买。反正最后就在我排队的时候，北京公布说不会静默，不会停快递和那个外卖，都是谣言。但是我已经站在那儿排队排了半个多小时了，所以最后就还是结账回家了。但在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谣言，是因为在一个群里有人说他的朋友就在发布会现场。那天的发布会其实是从4点推迟到了5点，5点也没有开，最后是5:30多开的。大家就因为这个东西越晚就说明情况越严重，大家都慌了。那推迟这么久是在干嘛呢？他们说是在现场去决定到底要不要静默，在争论这个事情，就是差一点就静默了。我觉得也不能赖老百姓这么慌啊，主要是上海这个情况确实是太吓人了。他说是3天静默，你知道静几天？那上海最开始也说就3天的，那最后现在多少天了？有没有60天？有了吧。这种情况就让你觉得啊，你抢菜也是大傻逼，你不抢菜也是大傻逼，就怎么做你都是大傻逼，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好多人就说啊，我下次再也不抢了。但是吧，我自己冷静下来想一想，下次该抢还是得抢，要不然你真的像上海那样封起来你吃什么？我看很多网友说啊，你永远可以相信北京的物资供应啊，首都都没有菜了巴拉巴拉。哎呀，我不信啊，我不信，那个菜在我冰箱里才是我的，在其他地方的都没到我嘴里，我都不信。反正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求生的态度。不过这个大城市啊真的是好难清零，我老家几乎和北京是差不多时间发生的这个疫情，好像是要比北京早那么1-2天，然后已经解封了，有一部分地区已经解封，我妈在的那个地方已经解封了，我爸在的那个地方还没有解封，就是整个一个县级市解封了，然后所有人都开始往街上跑，所有人在那天是傍晚的时候解封的，所有人都在那个傍晚出门了，然后还有人放烟花去庆祝。我当时就想，哎呀，你们才封了2个礼拜，至不至于啊。但是真的是小地方还蛮好管控的，像北京啊上海这种地方要真的严重起来，就真的不知道要用多久。疫情 update 也就这样了，反正我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就和上一周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觉得北京的疫情这次真的挺奇怪的，我看其他城市的疫情都是有那个曲线波动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发现10个，明天是30个，后天是60个，然后在这个曲线到高点再降下来。北京的不是，北京的一直是一个30-40-50，30-40-50，30-40-50，一个平稳的。你要真的是抻长了时间看，它恨不能是一个直线。我就不理解了，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从它的这个确诊病例的数量上去推断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它没有规律，这点就挺烦人的。看上海的那个疫情确诊数字已经下来了，应该是快了吧，希望上海的小伙伴们赶快解封，熏疼你们，好可怜的一群人。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没有主题。我昨天晚上呀，就趴在沙发上焦虑今天到底应该聊点什么，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剪视频剪得太忘我了，然后就忘了我还要更新视频这件事情。虽然我更新啊，不是更新视频，更新音频这件事情，虽然我更新音频也是没有稿子的，但是我不是说任何一个话题我拿来之后我都能嘚啵45分钟的，我还是要想一想，让这个话题在我的心里渗一渗，渗个3-4天，然后我再拿起话筒叨啵45分钟。这次就完全忘了想了，然后昨天晚上突然开始焦虑，因为已经周二了嘛，周三就要更新呢，突然开始焦虑，我讲点什么呀？然后我就在微博上问大家我讲点什么，然后大家就各种给我出主意，主意都不错，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拓展起来讲45分钟的一个话题，但是我没有准备。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不可能想到我明天就这一个话题，我明天就能聊45分钟，做不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姐妹说，那你就开天窗啊，意思就是别更了嘛，开天窗才真实。我说不行啊，这个视频已经开天窗了，音频再开天窗实在是没有这个老脸啊。而且其实我对我自己前一段时间的状态不太满意，我不太能接受自己再空一期音频。我之后会给你们讲讲我为什么就是不太满意啊，就是我今天是一定要更的，无论如何也是要更的，我不太能接受自己再空一期。因为我觉得做自媒体这个东西，你不把自己鞭策起来啊，你就一期这样空下去，就会像我那个视频一样3周都没有更出来，这个你这个人就容易废掉。后来他给我出了主意，就说那你聊一聊你这次开天窗有什么感受吗？然后我当时就想，哦，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最近呢确实是状态不太好，当然现在已经好起来了，我可以聊一聊我最近更不出来视频以及我状态不好的这一段时间啊是为什么，以及我是怎么想的，聊一聊我这是做自媒体做了多久。2个月，才2个多月就开始有点更不出来视频了，之后的那种焦躁感，我跟你们聊一下。首先不得不说，这一个视频对我来说确实是有一点难，因为它的素材的量非常大，大概有100多个G 的素材吧。就是它是我，哦，我不知道听音频的人知不知道我这次要更新什么，这次要更新我8只猫的来历以及它们各自的性格。所以我要开始从2017年的视频和照片素材开始翻，去翻我每只猫的素材。哇，我手机里全部都是他们的视频和照片，每一只猫都有几十个G 的素材，要从这里面翻，而且你要写文稿，然后再去把这个视频配上去啊，反正就是很难搞了。而且这个视频特别长，大概有40多分钟。当然了，40多分钟的视频也不必要做3-4周，我这已经剪了几周了，3-4周吧，3周多了。之所以剪得这么慢，是因为我每天只能花很少的时间去剪视频。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身体很不舒服，真的现在处于一种身心俱疲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的心理的疲惫主要是来自于身体的不舒适。我今年春天就老在微博上抱怨说我睡得不好嘛，睡得确实是不好。前一段时间更不好，4月份的时候睡得更挫，大概每天晚上能醒7-8次。就是我带着那个苹果手表去监测我的睡眠，我还买了一个监测睡眠的软件叫 Auto Sleep， 这个有好多人问过我，那个还挺好使的。就在我的睡眠监测软件上，我6个小时的睡眠就睡成渣渣一样，就睡半个小时醒半个小时，睡半个小时醒半个小时，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跟行尸走肉一样。5月份呢稍微好了一点点，但是每天也就是4个小时5个小时的睡眠，然后中间醒个2-3次。你知道睡不好啊，是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了，虽然说我确实是每年春季睡得都不大好，但是今年尤其严重。我之前看过一个理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的，就说春天嘛，人的那个随着气温的升高，人的那个脑血管会略微的膨胀，然后就会导致你睡不好觉。反正今年就额外的差，睡不好觉还导致了我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那个腰伤 又严重了，因为你的肌肉、你的骨骼、你的任何地方的修复都是在你睡眠中进行的。如果你睡不好觉，你所有的修复都没有办法进行。而且前一段时间好死不死，就是一个多礼拜之前吧，不是有一场寒流吗？突然大降温，筋膜炎这个病最害怕的就是冷。我那段时间可能是前一两天的时候没有，就是这根弦没有绷紧，没有在降温的时候马上保暖，然后它就复发了，复发的还挺严重，就是走路都瘸，在家里就疼到直哭的那种，经常就是晚上睡着睡着觉一翻身疼醒了，就是连翻身都翻不了。我之前恢复的比较好的时候，我觉得是什么时候，是3月份3月初吧，我那时候还跟我的教练说我大概再过一个礼拜就可以恢复负重力量训练了。哎，现在就是我晚上给猫放饭，你要把我碗放到地上，然后等他们吃完你再把碗拿起来，八只猫我要弯8次腰，再乘以2 16次，这个对我来说很费劲，而且会害怕弯腰，就是生活上的这些点点滴滴，你就日常生活穿裤子穿袜子都很费劲，这个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个心情去做很有趣的视频。你如果说这个时候给我一个机械的不用费脑子和费情绪的工作，我是可以完成的，但是你如果让我做一个特别快乐的视频，我整个那个视频的气氛是高兴的洋溢的，这时候我做不到，因为我的内心的气氛和视频的气氛它不 match，就会很奇怪。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坐不了太久，我坐半个小时左右我就不行了，就腰就疼到必须趴一会儿，或者是必须拿筋膜枪打一下。然后剪视频对我来说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经常因为剪视频进入到一种心流的状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进入过心流状态，那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就是你在心流状态的时候你会忘掉时间，忘掉一切的事情，就是时间过得飞飞快，你可能你觉得你没干一会儿工作，一眨眼3-4个小时就过去了。我剪视频经常进入这种心流状态，然后我进入心流状态之后剪出来的片子也是我自己最满意的，就是节奏是好的。但是呢，我在刚要进入心流状态，我的腰疼就把我拉回来了，就刚要进去就被拉回来了，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深度工作的状态，所以剪的就特别慢，而且一天也做不了多久，大概也就1.5小时2个小时吧，就还能工作，但是工作效率极低。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更不出来视频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身和我的心都不允许我去进行一个工作，这个时候情绪就会进入到另外一种负担。你们也知道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完全离职的状态，我是完全没有收入在啃我之前的存款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按时按计划按您心中想要的那样去更视频的话，就算没有那种收入上的进项，你的粉丝量一直在增长，你的内容创作在按照你自己方向去发展，然后点击量啊阅读量啊都在那儿的话，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焦虑。但如果这些全没有的话，然后我还更不出来视频，这个时候会有一种自责以及自我否定的情绪就开始了，就会直接问自己，你是不是不行，你是不是没有这个自制力，你找什么借口啊，你就你腰疼吗，其他人都不腰疼吗，人家其他做自媒体的身上都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吗，你是不是就得上班找个人管着你啊，你是不是吃不了自媒体的这碗饭，你能不能行啊，你能行你就做，你不能行你趁早拉倒，找个地儿画图去吧你。不过好在我这次没有崩溃，我没有完全陷入到那种自暴自弃的状态，因为我每天还是有在工作的，不管我每天是剪个30秒还是剪个1分钟的视频，我都还是有工作的，就是这些工作是有进展的，它不是一种完全绝望的状态，而且我剪出来的东西我是满意的。我也经常把也没有经常就发了2个片段在微博告诉你们我是在工作的。哦，对于这件事情啊，我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对于有没有人催更这件事情，昨天发了 vlog 之后就有人说那个事业粉不敢催更，我竟然有事业粉哦，谢谢你们。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催更，我就会觉得完了，没有人看我，根本没有人在意我是不是周五更视频周三更音频， 那如果有人催更，我就会更害怕，就缩起来，我操，有人来催更了，我更不出来，怎么办？这就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状态，所以你们不用管我啊，不用担心我的心理状态，就该催催，你们想催就催，不想催无所谓啊，就是按照你们的心理想干啥干啥，不用管我。接着说我更不出来视频，开始自我否定啊，就是我开始否定自己的能力到底适不适合做自媒体之后，否定久了又有一种新的否定，就是我觉得我的内容很无聊。我其实一直在面临这样一种挣扎，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没有意义，是垃圾，没有人愿意看。我知道这不是事实，因为这个世界上再无聊的内容也还是有人要看的，就是这个人多少而已。但是就是会那样觉得，你想我腰疼嘛，我就趴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我也不能坐着，我也不能干嘛，我趴在那干嘛，我就刷手机嘛，就会看别的人的内容，就越看越觉得不如人家，越看越觉得不如人家，就觉得你别做了，你就我看到比我好的，然后看到他们的粉丝量，就觉得做的这么好，才这么一点点粉丝，这是不是做自媒体真的不行？那我看到一些我觉得粗制滥造，我的内容不好的，然后这个人他的粉丝基础量又很大的，我就会觉得是不是现在大家喜欢这种内容，你像我这种挂的吧就没戏，你看全是负面的想法，没有正面的想法。而且我以前就有这个毛病，如果一个视频做的时间久了，有可能这个视频就发不出来了，因为我会在做的过程中就否定掉这个 idea， 我会认为这个 idea 没有人要看，没有人在意，是垃圾。包括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宠物的视频，哦，我现在好了，我知道肯定有人愿意看，而且我自己也愿意看这种内容，但是我做的过程之中，前一段时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质疑自己，你做这个干嘛？谁会在意你的猫都是怎么来的？谁会在意你养了几只猫？谁会在意你的猫都是什么性格？这就是我的一个性格缺点，性格缺陷，就是我不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这也是我想要做自媒体，想要走这条路，必须去克服的一个弱点。你如果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就真的没有人拿你当一回事儿了，而且所有的内容都是有价值的。你知道我以前解决这种负面情绪，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我趁着冲劲儿发，就是我今天有这个灵感了，我就马上把这个视频拍完剪完发出去，不给我自己这种反复去否定自己的时间。但是你如果想长期的做一些精良的制作稍微好一点的视频，你不可避免的要把这个战线拉长，你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到自己的这种否定，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内容没有价值的这种否定，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掉这种自己的这种思维，才能更长久的发展。尤其是那一类人生感悟类的视频，就是我觉得我不配，但其实我那一类的视频反应还是挺好的，我那一类的视频下面是经常会收到很长很长的共鸣的那种评论或者是私信的。但是我每次做那种视频，我都会觉得我不配，你自己的日子过得好吗？你凭什么教别人怎么去生活？你的这个感想是有价值的吗？反正我就经常面临这样的负面情绪，尤其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些鬼鬼祟祟的想法就会钻进我的脑子里，偷偷钻进来，赶也赶不走，特别讨厌。我最近还冒出来一个特别负面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很无聊，我是一个无聊的人，我不适合做自媒体，因为我生活中没有很多新鲜的事情发生。你从某种角度来讲，我真的是一个挺无聊的人，我是一个不喜欢玩的人，我不会玩。你看我的爱好也就只有养猫，这可能算是唯一的跟收获不相关的东西。我其他的爱好，比如说看书、运动，都是看起来似乎是你只要去做就一定会有收获的一个功课类型的东西。我不好吃，不好穿，不好喝，不好旅游，就是我经常觉得我的生活是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分享的，我每天吃的东西几乎都一样。你知道我昨天在发完那个 P-Log 之后， 我甚至都觉得我能不能更出来，我能更出来第二期吗？我更出来第二期有可能跟这第一期是一样的，没有别的新鲜的东西了。而且我之前更出来的那些观点类型的东西都不是说我这一个礼拜我就能憋出来什么观点，我不能。你看我很笃定很自信的跟你们分享的那些感想和观点都是我在想了很多年之后才想出来的，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慢的思考者。我上一期更的那个关于友情的那个，我想了11年我才想明白这件事情。怎么说，我在这个消极的状态中确实是陷入到了一种无内容可更的恐慌之中，一直到今天上午我都还是有这样的消极的想法。然后下午2点多去做了一趟核酸回来，我觉得哦，我又活了，我又好了，我不是一个那么无聊的人。我做核酸的时候去出去走了40多分钟吧，就戴了一个墨镜，我也没戴遮阳帽什么的，我想让我的身体接触更多的阳光，去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来调节我的情绪。所以就是身体防晒啊，是21世纪最大的一个怎么说骗局，这个等我们之后再讲维生素那时候再说。反正你就接触阳光心情会好一些。这个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去思考，那我到底为什么做自媒体，我最大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我在里面之前找到那些快乐到底是什么，我到底为什么喜欢分享那些有的没的东西。我今天回来想明白了，大概是想明白，反正我今天有一个答案，就是我特别喜欢当大明白。我觉得双子座是对这个世界是有一些好奇心的，或者说就是八卦之心，就是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这事儿。我对世界万事万物都很有好奇心，就比如说历史、政治、天文、地理，我的好奇心深入到了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我希望我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然后告诉别人，就是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我告诉人家，这个会让我非常的有成就感。就我特爱干一个什么事儿，就是比如说我查到了什么什么资料，然后我就特别兴奋在微博跟你们说，哟，你们知道吗，这个维生素 D 呀，怎么怎么怎么着，就这种事情是我极端喜欢的。但是这个东西做自媒体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并不能很快的把它转化为内容。你知道现在自媒体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知道了一件事情之后，就比如说这件事情有1、2、3、4、5、6、7、8个点，他知道了点一和点二之后，他就把它做成内容发出来了，然后告诉你没有3、4、5、6、7、8，或者是忽略3、4、5、6、7、8，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是那种人，就是我一定要知道1、2、3、4、5、6、7、8，且这8点背后的联系我都要知道。就比如说你跟我说镁是现代人很缺的一种营养元素，然后缺镁会有1、2、3、4、5种现象，这个是不够的。大多数现在大多数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会觉得这个特别不带劲儿，不解渴。我必须要知道为什么缺镁会有1、2、3、4、5种现象，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并且出现1、2、3、4、5种现象一定是因为缺镁，出现现象一都有可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缺乏，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元素，现象二 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元素，就是这些林林总总我必须全都弄明白，我才会说坐下来我想去做一个认真的科普的视频。当然就是如果是微博那么单纯的发那么一条文字，我也会就比如说我知道一二我就直接发出去了，但是如果要做成严肃的内容的话，我一定要知道1、2、3、4、5、6、7、8。这就是我今天核酸的时候想的内容，就是想到这儿吧我就没有那么消极了，就是我起码不是一个那么无聊的人，我知道我的兴趣点在哪里了。可能我的兴趣点并没有那么好的做成自媒体的内容，但是起码不是没有，是有的，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它可能慢，但是它不是没有。你知道最近除了这种自我否定的负面情绪之外，还有一种很微妙的情绪，就是哎呀都不太好说出口，就是我之前的那个视频裸辞的那个视频不小心出圈了。我本来是想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就是聊一聊我辞职的这件事情，不小心被公司的同事的同事原来的同事都看到了， 光我知道的就有十来个看过的，就是这些同事吧，嗯，怎么讲，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联系，然后我也发现了一些人关注了我，这个事情就很微妙了，就是你知道我做自媒体之前小打小闹的开始啊，就是我从来没有在我的朋友圈里分享过东西，我从来没有想从我的朋友圈，我现实的这叫什么三次元的生活中往我的网络导流，从来没有。开始是觉得这是一件，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丢人，后来就觉得也怕就是领导同事看到觉得你这个人不务正业，你不把精神放在工作上，你干嘛呢，反正就是我分得特别开，这是第一次三次元和二次元搅在一起。我之前会告诉我特别好的同朋友或者是同事，但是就不会说让大家都知道，让我所有的同事都知道。现在吧就很尴尬的是很多同事都知道了，然后我就会有一种被审视的感觉，就是我开始啊，我雄赳赳气昂昂的宣布我要辞职了，我开始做自媒体，然后这个时候你更了三四个视频之后，你的点击量也上不去，然后还拖更，你就这个人是不是不行啊，就是我老会觉得别人在炸着我，其实没有人炸着我，就是我自己在品评我自己，就是老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就是有一些内容吧，我发之前我也会想，就是以前认识我的人会怎么看待我这个内容，就是我的性格里面还是有一些喜欢耍宝的因素的，就是有时候我会故意的卖个乖，搞个笑什么的。然后当我有这样的视频的想法的时候，我其实会想，你都三十好几了，你发这个内容合适吗？你再这么卖萌恶不恶心呢？你被之前的同事看到大家会怎么想？我会被这种东西限制住，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就是会被它限制住，这个感觉真的是又微妙又神奇，它不是一个你可以用理性控制的东西。但这又是我做自媒体的另外一道坎，如果我连这种羞耻感都没有办法控制的话，那我真的也甭干了，就这行就不适合我。说了这么多消极负面的东西，我说点好的吧。我说一下我是怎么这一次又从这种消极的情绪中爬出来的吧。这次算是个小消极，就是我的能量等级分成几个等级，三十分的时候就只能在床上躺着，其他的家务完全都不能做，包括去给敦敦他们添水添饭都很费劲，都要爬起来爬过去，就是饭都不吃，就在床上躺着这种状态。前一阵的状态我给自己算是70分状态吧，就是还能维持日常的生活，就家务什么都能照常做，还能再做一点工作，做的不多但是能做一点儿，这种就算70分的状态。然后我比较理想的就是我去年因为一直都有保持运动，所以我一直是在90分到100分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的能量也很足，我的工作生活都安排得很好。当然我也有一些120分的状态，其实就是亢奋状态，我并不喜欢那种状态，因为我很清楚在亢奋状态过去之后一定会陷入一个70分以下的一种状态，会有一段时间，因为你就那么多能量，你在前一段时间加速烧完了之后就没了。那我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个70分这样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今天就是80多了，感觉明天就能到90了。怎么恢复的这么快的呢？首先我腰没有那么疼了，天热了，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当你有轻度的焦虑轻度的抑郁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去考虑自己的第一睡眠，第二饮食，第三运动，这些东西调整好了之后，我觉得大部分人就能好了。你的心理状态一定是跟你的身体状态息息相关的，你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你很难积极乐观。那我的睡眠状态虽然还是那么挫吧，但是呢腰好了一些，甚至我今天早晨刚一醒一翻身，哟，好人一个，然后穿袜子的时候就觉得哦，还是不行。首先是天热了，只要天一热它就会好一些，而且我现在开始用那种外用的止疼药了，所以因为腰疼而耽误的那部分心情就好了。再一个就是我跟了2天刘畊宏，这个东西说起来是挺玄学的啊，但是它真的是有用的。昨天晚上就有人问我，你可以聊一聊怎么保持对于生活和工作的热情啊，我当时就想这个问题真的问到枪眼上了，我 前段时间我就是不热爱工作，不热爱生活呀。没有人能一直保持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状态的。那我觉得我处于那种好的状态，其实就是靠激素调节的，我自己做不了什么。那我只能去努力的提高自己的这种激素水平，快乐激素的水平。那我是怎么提高的？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高强度运动。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高强度的运动，我不喜欢低强度的运动，就是因为它会刺激我大脑的那些多巴胺、内啡肽、血清素的分泌。我一直觉得其实我是有一些些这种激素分泌问题的，因为我家里是有精神病史，也不能这么说吧，就一个，也不能算是家族遗传，就是我奶奶是有躁郁症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有一些这方面的倾向的。你看，我要么是特别低电量的一个状态，要么是特别亢奋的一个状态，情绪比较不受控。但是我去年在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状态的时候，我就可以保持自己状态的平稳，一直把它拉在90分，既不让它跌到70分，也不让它蹦到120。我觉得运动真的是能很好的调节大脑的这种激素分泌。那为什么跳刘畊宏是可以的？刘畊宏的那个健身操，它虽然强度不是很高，但是有几首歌，如果你很认真跳的话，你的心率可以达到160。我觉得低强度的运动虽然对身体也是一种锻炼，但是它对我的心理状态调节以及大脑激素分泌是没有用的。我的心率一定要是飙到150-160以上，我才觉得这种运动是可以改善我的心理状态的。这也很好理解啊，就是你的身体是不喜欢你这么累的。当你就比如说心率飙到170-180-160，它会觉得你特别累，你特别痛苦，就给你分泌那些好的激素让你缓解痛苦。当你低落消沉不积极的时候，你一定是没有那些激素的，你有那些激素你就不会这样了。所以你通过运动给你强行刺激一点，然后整个这个状态揉起来就会好一些。我前一段时间因为腰疼外加上健身房全都关了，所以我采取的运动方式就是骑自行车骑个20公里或者10几公里，或者是出去走路走个6-7公里，这种都是非常低强度的运动，我心率都很难上110。那这个时候运动对我来说，它对于心理的那种积极作用就很小。所以我在这次腰稍微好了一点之后开始跳操了，我的心率开始上160了，我才会觉得啊，就是每天跳完马上就有感觉，马上就有一种很有劲头，很积极，很想做点什么的那种感觉。我那个 Plog 甚至都是第一次跳完刘畊宏之后才开始排版，当然是排了几天，它会有一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我自己去爬楼梯也是可以心率到达160的，但是它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跳刘畊宏它有一种上那种团体操课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团体性的运动和你自己的运动的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团体性的高强度的运动对我来说真的是调节心情的一大利器。我原来就特别喜欢去上那个 BC Body Combat 和蹦床课，这两个都是团体性的且心率一直飙在170-180的那种运动。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身边的健身房都关了，或者是你封在家里了，然后你心情抑郁的话，可以试一下，说不定是有用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靠这个东西调节的，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啊都是可以的。再一个就是多去晒晒太阳。你看我今天上午不能说抑郁吧，就是还行，平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去晒完30-40分钟的太阳，去走了一圈之后马上回来就特别开心，然后马上就能把这个音频录了。其实我上午已经录了20分钟了，我回来之后就把那个删了，因为我觉得不好，不够积极，不够阳光，下午的更积极阳光一点。 OK， 以上就是我这次更不出来视频难产之后的一些消极的想法，以及我是如何又一次的度过了这种小低谷。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内容，还是可以给我留言，给我一点 idea， 因为我最近真的灵感缺缺。大家的评论我也看了，就比如说那些什么保健品啦、养生一类的，我安排在后面啊，安排在跟我视频讲这个差不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宠物这个视频卡住之后，我的后面的保健品的视频也卡住了，导致我的音频也不能更那个内容。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反正之后一定会更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想听的内容，就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帮我想想办法，帮我出一出这个音频的策划啊。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现在已经7:08了，7:30我还要跳刘畊宏，所以我现在开始准备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了个拜。